欢迎回到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晚唐及五代关于花间集这本词集的故事。那上一期我们讲了相传为李太白所作的《菩萨蛮·平林默默如胭脂》这首词，那这一期啊，我们要继续来说一说这首曲子是如何从西南地区传进来的。这首曲子的传入啊，被记载在了唐代苏鄂的《杜阳杂编》里，这里面写唐懿宗时期呢，工部大修国安寺。这个唐懿宗啊，是唐代不把武则天算在内的第二十任皇帝，他在位期间可谓是游宴无度啊，就是喜欢吃吃喝喝玩玩，还十分信奉佛教，崇尚佛法。在咸通十四年春，这位唐懿宗不顾大臣的反对，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而宫廷里面这样的花销啊，也就只能从百姓身上出，所以他死后很快就引发了皇朝起义，大唐几近灭亡，所以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可以被算作是大唐间接的亡国之君。当然了，修国安寺也是他对于佛教信仰的一次实践。杜阳杂编里就描写说，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赐深朝冠以下锦袍，李可及长教数百人，做四方菩萨蛮队。从这里可以看出啊，在唐宣宗、唐懿宗年间是十分流行这支菩萨蛮的曲子的，而这首曲子就是从信奉佛教的边陲小国那里传进来的，否则不会用四方和蛮这两个字。在汉语体系里面啊，蛮这个词表示的就是中原以南的少数民族，那俗称就是南蛮嘛。而杜阳杂编里面写的这个边陲小国，就是地处西南地区的标国。这个标国啊，是伊洛瓦底河流域的一个佛教古国，它属于藏缅系的一支，就是今天缅甸人的前身，也是今天缅甸最古老的民族。唐僧在《大唐西域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个国家，它的疆域北面是从今天的云南洪德开始，一直延伸到大海，东面呢是今天的老挝、缅甸、柬埔寨接壤的那一带，最西面就一直到了今天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啊，就是产阿萨姆奶茶的那个地方。那它的存续时间是公元220年到公元832年，就相当于从三国的曹丕登基称帝，一直续存到了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文宗李昂的大和六年。那其实跨都也是蛮长的，后来标国的都城啊就被南诏国攻陷，于是就灭亡了。这个标国的佛教音乐一直是很著名的，属于国宝，他们也一直引以为傲。那引以为傲到什么程度呢？公元801年，也就是离他们快灭国30年之前吧，标国的国王雍羌就派他的弟弟西里夷到大唐朝贡。他见的这个皇帝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组织过大唐重阳诗宴然后被日本学了去了的那个唐德宗。标国进献的就是他们的国乐。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标国国王派他的儿子舒难陀去到了大唐，因为白居易呢把舒难陀的名字写进了诗歌里面。2013年，中国和缅甸还合拍过一部电视剧，叫做《五岳传奇》，里面的舒难陀就是林更新演的。哎，也不知道他演的宇文玥什么时候才能从水底上来，我等《楚乔传》的下部真的等了花儿都谢了。那根据宋元时代的文献通考记载，他说唐贞元中崇义来朝，献乐凡十一曲，共35人，其国与天竺相近，故乐多演绎世事经纶之词。唐德宗时期有很多小国来大唐朝拜嘛，他们就献了十一首曲子，还有35位乐工。这个国家和天竺，也就是印度，离得很近， 所以他们演奏的音乐很多呢都是用佛教典籍作为歌词的。这个标国也很奇特，他们信奉的明明是小乘佛教，但是那片地方出土了很多菩萨像。那我们都知道菩萨它是预备意的佛，是大乘佛教的产物，普度众生的、所以这一点呢就很矛盾。那他们传进来的曲子这个名字的发音很接近于 Pusa， 具体用标国语怎么读我也不知道，那我们翻译成了菩萨蛮应该是一种音译。乐工在进献这支曲子的时候也是打扮过的，他们身披朝霞锦，然后带着臂环、金冠、耳当这些饰品，酷似菩萨的造型。白居易呢还因此写了一首乐府诗，就叫做《镖国乐》。那这个镖国的镖，它其实跟骠骑将军的骠是同一个字，那我在这里暂且读作镖，如果有认为那读作骠的话呢，也请你们留言告诉我。正是白居易这首《镖国乐》的乐府诗就记载了舒难陀王子。这首诗很长啊，我给大家大致读一下。镖国乐，镖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拥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德宗立帐玉子亭，头旷菩萨为耳听，玉锣一吹追祭耸，铜鼓一击闻声乐，朱音旋转星宿摇，花蛮斗叟龙蛇动，曲中王子起圣人，臣父愿为堂外臣，左右欢呼何西席，至尊广德之所及，须臾百辟一阁门，府府拜表致贺尊，府见镖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时有激壤老农妇，暗测军心闲独语，闻君振化甚甚明，欲感人心至太平，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时非由身，官身理国国可寄，君如心息民如体，体身疾苦心惨凄，民得和平君慨替，真元之名若未安，镖乐虽闻君不叹，真元之名苟无病，镖乐不来君亦甚，镖乐镖乐徒喧喧，不如闻此楚饶言。那他写那么长，说的其实就是镖国来进献他们的音乐，听着很好听，也很有特色。演奏完以后呢，镖国的王子舒难陀带他的父皇向唐皇朝归顺，希望两国人民在这太平盛世下面无病无灾。那就算镖国以后不再来朝贡，那我们的君王也会像圣人一样造福万民。总之说的就是这么一个赞颂太平盛世的中心思想。那这次进献的这首菩萨蛮应该不是新曲，而是老曲翻新。那么镖国在到达长安进献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路过了蜀地，蜀地的人民啊都十分喜欢这首曲子，所以在当地就传唱了至少有一二百年。也正因此，花间集的开篇第一首就是菩萨蛮。花间派词人写的500首曲子词里面有42首，也就是将近十分之一，用的都是菩萨蛮的调子写成的。温庭筠写了14首，韦庄写了5首，牛桥写了7首，孙光宪呢也写了5首，真的可以说是当时流行歌曲的第一曲，全民都会唱。而花间集里边另外还有一首在后世十分知名的曲子，就是清平乐。根据民国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杨先义先生在他的临摹心笺当中就认为说，清平乐这首曲子它原本是南诏的乐曲，当时南诏和大唐的关系啊，可以说是时好时坏时近时疏。唐玄宗时期南诏就受了册封成为大唐的藩属国，而当时整个云南和蜀地的西南地区 都是属于南诏所管辖的。而在标国进献菩萨蛮的几乎同时，大约就是他的上一年，南诏也委托了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韦高，将当地的乐曲编成了南诏奉圣乐，进献给了唐德宗。这是一支大曲，那里面就包含了歌舞还有音乐，可谓大气磅礴。那这支曲子是经过韦高调整过的。韦高这个人啊，他在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做了整整21年，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蜀地呢是十分有声望的。有声望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的画像都被当作土地爷来祭拜。那在当时的南诏啊，有6位清廷官是共同管理南诏大事，相当于唐朝的宰相。那杨先义先生就认为清平乐是源自于南诏的清平官这个官位，而作乐的呢就是这位大唐的节度使韦高，因为他的属地的地位就相当于南诏的清平官，所以他写的曲子就被称为清平乐。不过这个说法呢，很多人认为是有些牵强的。学界有另外一批人认为，汉乐府里面很早就有了清乐和平乐这两首调子，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认为清乐和平乐一起拼成了清平调。但是清平调和清平乐是不一样的，李太白当时就写过3首清平调，比方说其中最知名的一首就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那我们可以听出来，李太白传世的这3首清平调啊，它是7言绝句，而清平乐它是一首64字的小令。那这两首曲子从词的长度上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规格是相差挺多的，可见这两者应该不是同一回事儿。总之呢，关于这件事情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不过无论是清平调还是清平乐，现存最早的曲子据传也都是李太白写的。什么叫据传呢？就是同样存疑，极有可能是后人的伪作。那李太白写过5首清平乐，他被收录在据说是由北宋人编写的尊前集里面，这也是一本词集，那收录的范围要比花间集更加广一些。那这里一共收录了5首，我们就取其中的一首来看一下。敬亭春昼，阴雨披星宿，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鸡蛛满斗。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弦笑得君王。这首诗写的呢，正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热恋期。他的大意是，在深宫里春日的白天，鸟儿长出了新的羽毛，贵妃和玄宗在花园里边玩一个斗百草的游戏，就是看谁采到的花草种类更多。那赌注呢，就是赢的人可以获得一斗金银珠宝。现在天色渐渐暗了，贵妃在镜前整理妆容，然后又很随意的在玄宗面前跳了一支霓裳羽衣舞，这曼妙的身姿逗得君王十分的开怀。这首词啊，它在文笔上和上一期的菩萨蛮，或者我们之前念过的清平调，简直是不能比。如果有人说这是柳永、秦观这些人写的，感觉也没差，所以也不怪有些学者会认为这首词很可能也是后人的伪作。不过呢，大家可以从这首词里面感受一下，无论是它所描绘的内容，还是一些措辞的手法，都可以说是很花间派。那下一期我们就来正式说说花间派泰斗级人物温庭筠的故事。我是卡米，我在下期等你。